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宇宙，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音。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会见拜登。
I plan to see President Biden,
拜登退出竞选，哈里斯上阵，轰动美国。
Politically, it would be meaningful, but
不健康肯定是坏事，但是健康一点都不说明你有优势。
特朗普加强对华关税，是否将不会手软？台湾需为防务买单吗？特朗普评论发酵中，
重点是放在威慑上。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我们首先请志远来分享今天的热点新闻。志远。
好的，宇宙。
I plan to see President Biden, whom I've known for over 40 years.
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7月22号说，无论今年11月谁当选美国总统，以色列都将是美国在中东最强大的盟友。他于当日飞往华盛顿进行访问，并将在本星期晚些时候与拜登总统会晤。一天前，拜登总统宣布退出今年的选举。欧盟多国外长7月22号对美国总统拜登宣布将结束与前总统特朗普的竞选作出反应。
Well, the Americans have to decide.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约瑟普·伯雷利说，美国人民将决定由谁入主白宫。当然，我确信不同的人选入主白宫会对跨大西洋关系产生重要区别，但这个决定应该由美国公民做出。我不想干预，我不认为我们可以告诉美国人怎样做，或者对不同的候选人表达我们的偏好。
We will work with whoever is democratically elected in the U.S.
拉脱维亚外长拜巴·布拉泽表示，我们将与任何经由民主选举产生的美国领导人共同努力。在欧洲历史上，多位美国总统都是我们的伙伴，无论谁当选，我们都将与之合作。
Joe Biden hat zudem nicht nur in seiner Amtszeit als Präsident unglaublich viel für die transatlantischen
Beziehungen. 德国外长贝尔伯克说，拜登总统为跨大西洋关系做出杰出贡献，不仅是在他担任总统期间，我们的合作比以往更加密切。他在整个政治生涯中都对欧美关系贡献卓著。当然，我们会在未来几个星期和几个月里密切关注美国政局，因为欧美合作对于我们的和平与安全至关重要。美国总统拜登7月21号宣布退出总统大选，给乌克兰战争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对拜登的决定表示尊重。在基辅街头，一些普通民众也就此纷纷发表了他们的看法。在乔·拜登总统主动退出竞选连任后仅一天，受到拜登支持的美国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星期一7月22号正采取迅速的行动，希望锁定成为民主党即将在8月下旬举行的全国党代会上正式提名的总统候选人。与此同时，卡马拉·哈里斯正在成为中国社交媒体上的热门话题，中国网友纷纷唱衰哈里斯，预测唐纳德·特朗普将重返白宫。美国特勤局局长表示，要对特朗普竞选集会枪击案担责。
The assassination attempt of former President Donald Trump on July 13th is the most significant operational failure.
美国特勤局局长金伯利·切特尔22号到国会作证时说，我们失败了。作为美国特勤局局长，我对任何安全失误承担全部责任。7月13号在宾夕法尼亚的一次竞选集会上，一名枪手开枪打伤了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切特尔承认，这是特勤局几十年来最大的行动失败。
In ou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e have faced challenges to our territorial sovereignty.
菲律宾总统菲迪南德·马克思22号表示，菲律宾在南中国海的立场不能让步，不能动摇，但会努力找到缓解争议海域紧张局势的方法。马克思在国会发表年度国情咨文中还表示，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下的适当外交渠道和机制仍然是解决争端的唯一可接受的手段。数百名活动人士在距离马克思发表讲话的地方几百米处举行抗议活动，批评政府未能改善经济以及对南中国海问题的处理方式。宇宙，
好，谢谢志远分享今天的热点新闻。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接下来我们将由美国之音记者维达库斯瓦拉的报道，拜登退出竞选，副总统哈里斯披挂上阵。我是宇宙，请您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主持人宇宙。美国总统乔拜登星期天7月21号宣布退出竞选连任，并且支持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与共和党人对垒，竞逐11月份举行的大选。详情请听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维达·库斯瓦拉的报道。
在回击对其精神敏锐度的质疑，并坚称会继续参加总统竞选数周之后，拜登总统最终宣布结束竞选活动，不会在11月寻求连任。他星期天下午2点前在社交媒体上宣布说，担任你们的总统是我此生最大的荣幸。拜登表示，虽然他想要寻求连任，但他认为退出竞选，在剩余任期内专心履行美国总统的职责，才是最符合民主党和国家的利益。拜登感谢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是一位非凡的合作伙伴。在另一条社交媒体帖子中，他表示全力支持和认可哈里斯成为该党的总统候选人。
从政治角度来看，这是有意义的，因为这些代表支持乔拜登，他们肯定会听他的。但事实上，他无法将他的总统候选人身份自动转给哈里斯或其他任何人。
几乎所有3896名民主党党代表都承诺，将在下个月伊利诺伊州芝加哥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将票投给在初选中横扫全国的拜登。但根据民主党党代会的规则，这些承诺可以变更。最近几天，要求拜登传递火炬的呼声越来越高，包括重量级民主党议员。根据美联社与诺克的一项新民意调查，58%的民主党人认为哈里斯副总统会成为一名好总统。总体而言，30%的美国人认为哈里斯会成为好总统。如果民主党人决定哈里斯应该领导总统竞选，他们还必须确定他的竞选搭档。拜登表示，他将于本周晚些时候向美国公众更详细地说明他的决定。星期四被正式提名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唐纳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了声明。他说，骗子乔·拜登不适合竞选总统，当然也不适合担任公职。
好，谢谢美国之音记者维达·库斯瓦拉的报道。拜登退出竞选连任，副总统哈里斯披挂上阵。接下来我们有嘉宾评论拜登退选如何撼动美国政治，请你不要走开，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总统拜登宣布不再寻求总统连任，这在美国政坛引起轰动。民主党议员纷纷称赞拜登总统过去3年半的政绩，并且称他是美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领袖之一。那么拜登退选如何撼动美国的政治格局呢？请听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许波对话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以及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张杰的精彩片段。
我们看到81岁的拜登总统宣布不再竞选了，结束了外界几个星期以来呢对他的体力和精力的这个担忧，以及对他是否有能力再治理国家4年的这个怀疑。纽约王军涛博士啊，您觉得这对于民主党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这肯定是一个坏事，因为呢，拜登先生在此前时候一直赢得了是民主党里众望所归的，但是由于他在辩论中表现的不好，证实了别人长期的怀疑，而且他没有办法澄清别人这疑虑的话，实际上影响了整个民主党选情，就是不管民主党的选举机器是不是选择他，但是美国整体上已经开始要抛弃他。那么除了就是在五个摇摆州他跟这个川普前总统的比分在拉大之外，像维吉尼亚州和另外的其他的几个州也开始民主党的选情出现崩塌，这个时候呢就是需要做这个决定。但是呢下一步呢就是要看替代拜登的人能不能够扬长避短，下一个初选过程可能会撕裂民主党，因为在民主党出现过恶斗在希拉里和这个奥巴马之间，所以如果要撕裂的话，那民主党选情会进一步下跌。但如果替代者能够扬长避短，同时呢针对川普前总统呢他能够有更犀利的攻势，那么他可能对民主党未必是个坏事。不过从中期和长期看，我觉得对民主党是好事，即使民主党这次失去了这次选举，但是因为美国是政党轮替嘛，那么在和川普这个新任总统的这种博弈中，民主党的新的中生代和新生代领袖会脱颖而出，因为这是一场苦战，在这种苦战中能够出来的领袖，那既是民主党领袖，也会是美国的一个众望所归的领袖。不管谁上来，他们的健康都肯定比拜登总统要好得多，所以呢这个对民主党呢是一个好事。可是问题选举呢，这个健康是个最不重要的，对政敌攻击来说健康是个问题，但是从选举要赢对方来说的话，那健康和年龄都不是问题。就是因为我们讲说对民主党是好是坏都是面对川普的前总统，如果跟他竞选的话，那当然你推一个健康的人上来，几乎在这样就是不健康肯定是坏事，但是健康一点都不说明你有优势。
拜登时代基本上就宣告结束了。那么如何给拜登在历史上留下一个这个应有的评价，这极有可能是民主党也是许多政治评论人士接下来要做的事情。请教纽约张杰博士，您觉得拜登总统他都留下了哪些主要的政治遗产，您如何评价这些遗产呢？
拜登总统执政3年半，内政外交我给予高度的评价。因为评价拜登的政治遗产呢，我们有一面镜子，那就是特朗普4年的执政。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我们看到的是混乱，看到的是动荡。拜登留下了很多宝贵的政治遗产。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第一，刺激经济的发展，增加就业机会。第二，加强民族团结融合，他任命了不同族裔的官员，包括非裔的大法官啊，包括他的官员等。第三呢，枪支的管控，这是美国近30年来首次颁布的枪支管控的措施。第四个是批准的冠状病毒经济救助的方案。第五个是通过美国有史以来环境保护的拨款是3690亿美元。第六个是团结盟友，维护世界和平，最明显的就是团结北约，共同抵制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在印太地区又成立了奥库斯啊，就是英美澳，现在日本也想加入，又联合日本和韩国共同对抗中国的威胁。第七点是加强军售，保护台湾。第八点是对中国高科技出口的和投资的限制，对中国倾销商品实施高关税。当然了，客观说拜登政府也存在不足，比如说通货膨胀、非法移民、哈以冲突和对乌克兰武器使用的限制等我觉得还不够大胆，但总的来说瑕不掩瑜。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许波对话王军涛和张杰的精彩片段，拜登退选如何撼动美国政治格局。时事大家谈节目邀请知名观察人士就最新时政议题进行分析发表见解，敬请关注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 www.voachinese.com。 接下来我们将关注特朗普的威慑能否阻吓中国武力犯台。我是宇宙，我们马上回来。
江浩来自一个富裕的柬埔寨华侨家庭，1962年在大饥荒即将结束的时候他来到了中国。
可是火车一离开北京呢，沿途车站呢黑压压都是饥民，长长一列火车，那个火车多长 那居民就那个队伍就有多长。有人警告过我们，跟我们说过，千万不能给他们吃的，也不能给他们钱，因为你要给了一个，那过了就黑压压一片的，你脱不了身的。
他搬到社会主义的新北京，过上了上等人的生活，
吃的花卷大白米饭，煮的那肉菜那香气四溢。每回吃饭呢，离得远远的站一帮孩子，十来岁的，桌子大拇指看着我们吃饭，可是他们吃不到，我们这帮混账东西在那吃，我觉得他们在受刑，很惨。
文革爆发后，他想到了离开。
他说你递交了这个申请，就是等于准备叛国了，你为什么要离开中国？你以后要有运动的话，你就是个叛国贼，你跑不了。
但此时江浩已定下了决心。欢迎收听岳阳电话第二季少数派，我是武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主持人宇宙。美国共和党党代会星期四晚间闭幕，特朗普和他的副手万斯预计将对中国采取更为严厉的做法，并且支持加强对华关税。不过大会期间，美国媒体彭博商业周刊一篇报道称，特朗普也表示台湾应该为美国提供的防务买单。美国哈德逊研究所中国中心主任余茂春对美国之音说，特朗普在对付中国上重在威慑，而且不论谁当选美国总统，美国对保卫台湾根本的底线都不会改变。下面请陆阳分享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发自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报道。陆阳。
曾任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顾问、哈德逊研究所中国中心主任余茂春对美国之音说，特朗普有关台湾应该付费的言论与他对其他盟国所说的话一致。他说，
另外一点呢，就是他讲这话呢，原则上也没有错，因为什么呢？台湾的防务呢，这个确确实实共同防务，所以说呢，台湾这个花钱去买国防，这个不见得就是非常这个奇怪的事情，因为美国和台湾之间的关系在防务上，它主要是通过台湾向美国这个购买大量的这个非常必要的武器，那么这样子的话，实际上是这个互利的啊。
余茂春分析说，驻军非常费钱。而美国在台湾没有驻军，因此特朗普说台湾的这番话不见得能够反映现实的情况。他指出，美国在日本有大约6万多人驻军，在韩国也有将近23000多人驻军，这些国家要付出的共同负担在财务支出上更为重要。余茂春强调，特朗普对台湾的防务是毫无疑问的。他说，
还有一个就是他对台湾的防务呢，他重点之重是放在威慑上，他就说要防止中共根本就没有对台湾动武的这种信念、这种念头。这个在川普时期做得非常好的，因为他不仅在中国这个问题上，他威慑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对这个北朝鲜、对这个叙利亚的这 ISIS， 还有像对俄国在欧洲的这侵略野心，他的威慑都是100%的成功的。
因此，余茂春认为，在特朗普执政下，
所以说呢，在这样子的话，就是根本就不存在这个中共侵台之后，美国会不会出兵的事情。因为在川普如果当总统的话，中共他出兵的可能性就很小了。再加上川普总统在多次场合讲到，这个如果说中共又武力侵犯台湾，他绝对是不会容忍的。甚至几天以前，大家都知道，他曾经在美国的一个捐款人的大会上说，如果说北京用这个武力的方式解决台湾，那就会他就会轰炸北京。那这些话你要是连起来看的话，它有一个总体的这个形象，一个总体的这个框架，这个呢是不能容忍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呢，大家要从这个大局角度来看，不必要这个不必要惊慌。
余茂春认为，特朗普挑选万斯作为副手是非常好的选择。万斯在理念上和特朗普是完全一致的，他完全赞同对美国的最大的挑战和威胁是中共。另外，万斯他是完全绝对坚决保护台湾的，他觉得绝对不能让中共侵犯台湾，这凸显了他很重要的一个特点，他要把美国的战略重心放在中共，不要让乌克兰战争或中东的一些动乱影响美国的注意力。余茂春认为，尽管特朗普和拜登在对台政策的侧重点不同，但总的来说，无论谁当选总统，对保卫台湾根本的底线是不会改变的。除了有台湾关系法的保证，美国人民和国会基本上也没有人会反对用武装力量防止中共侵犯台湾。
好，谢谢陆洋分享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的报道。特朗普的威慑能否阻吓中国武力犯台？请你不要走开，稍后我们有记者李毅华和刘恩民发自华盛顿的报道，特朗普有关台湾防卫费评论在美国高层发酵。我是宇宙，我们马上回来。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宇宙。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前总统特朗普日前有关台湾需要支付防卫费用的评论持续发酵。不过共和党联邦参议员丹·苏利文强调，记录比言辞更加重要。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也表示，维护台海两岸的和平与稳定是美国政策的重中之重。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查尔斯·布朗上将说，他对美军充满信心。下面请志远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和刘恩民发自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报道。志远。
好的，宇宙。
You know, I like to say on a lot of these issues, the record is probably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rhetoric.
共和党联邦参议员丹·苏利文表示，我想说的是，在这很多问题上，记录可能比言辞更重要。我认为特朗普政府时期在台湾问题上的记录可能是所有政府中最强有力的。在那段时间里，我们向他们运送的武器毫无疑问比过去几届政府加起来都要多，而且还派出了高级代表团，甚至是内阁官员。对我来说，我们需要在台湾海峡做的很大一部分就是继续帮助训练他们有一支有能力做出应对的军队。
He's got the PLA on a path to be ready by 2027.
共和党联邦参议员约翰·柯宁说，根据公开报道，习主席他让中国人民解放军在2027年之前做好准备，但当你有由一个人做出决定的情况时，就像普京一个人做出入侵乌克兰的决定一样，习主席，我们只希望他醒来时是躺在正确的那一边床上，会做出正确的决定。
War over Taiwan, war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would be absolutely.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7月19号在阿斯彭安全论坛上表示，因台湾爆发战争，台湾海峡两岸爆发战争，对全世界来说绝对是灾难性的，对台湾、对中国、对美国、对所有人都是如此。因此，是的，我对此忧心忡忡。我认为美国政策的一个基本目标必须是确保这种情况永远不会发生。我们要威慑中国，劝阻中国永远不要对台湾发动侵略战争，试图夺取这个岛。因此，我们在过去三年里有条不紊地开展工作，清楚表明我们希望看到台湾海峡两岸保持和平与稳定。我们不希望看到任何一方单方面的改变现状。当我们看到中国破坏和平与稳定的行动时，我们也采取了相应的行动，而且我们将继续这样做。这仍然是美国政策的重中之重，维护台海两岸的和平与稳定对于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至关重要。
Can the US win a war against China?
如果北京试图夺取台湾，美国能赢得对中国的战争吗？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查尔斯·布朗上将7月19号在阿斯彭安全论坛上被问到这个问题时说，他对美军充满信心。
I'm fully confident in our force.
他说，是的，我对我们的部队充满信心，我对我们的部队充满信心，而你们也应该如此。我们是世界上最具杀伤力、最受尊敬的作战部队。我去过的每个国家都想成为像我们这样的国家，我们必须成为榜样。现在，如果我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生冲突，这将需要举全国之力。我有信心， 你知道，如果我们受到挑战，我们会应战。我对我们的军人充满信心。宇宙。
好，谢谢志远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和刘恩民的报道。特朗普有关台湾防务费评论在美国高层发酵。接下来节目最后，关于特朗普这则评论，台湾方面有何回应呢？我是宇宙，我们马上回来。
上世纪末，数以万计的藏人翻山越岭，徒步离开西藏，逃向印度。20岁的彩蛋也是其中的一员。
如果不离开西藏，我不什么都不能做在那边，工作也找不到，没人给我们工作。爸爸说，如果你住在这里，还是我们都恨你，很苦。我希望你去有自然，
有自由的地方，是吧？
自由的地方。
他并不知道，翻越喜马拉雅山脉对于一个女孩来说意味着什么。
黑了以后，6-7个男人追我们，我摔掉了，我的朋友跑走了，可能是7-6个男人就给我抓到，就要脱我的衣服。
2个月后，他到达了达兰萨拉，同行出发的人里只有几个人到达了目的地，
其他朋友都没碰到，只有2个人，我们碰到2个在那边达兰萨拉。
你们有4个人跑出来了。
4个人到这儿运动，其他人都在丢了。
他为什么逃？他一路经历了什么？他要去印度寻找什么？欢迎收听《玉阳电话》第2季《少数派》，我是武阳。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节目最后，针对美国前总统特朗普近日所称要台湾支付较高的保护费用，台湾外交部长林佳龙7月19日表示，过去8年来，台湾的国防预算几乎翻了一倍。他并且说，台湾已经付了该付的军费。他表示，无论哪个党入主白宫，中国威胁都是共识，而且这也是全球的共识。
中国的威胁，这个这一点上面，我想不管是拜登总统或者是川普前总统啊，应该是有共识。我想这也是目前台湾就是跟世界的共识。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台湾要扮演什么角色，怎么做，这个当然我们都很重视各界的意见。但就国防来讲，我们不需要靠自己，这个是前提啊。以蔡英文总统任内的8年了，2016年的国防预算3497亿元增加到2024年是6068亿元，这个数字几乎是倍增了。所以这个数字可以呈现台湾是我们付我们该付的军费。
所谓统一台湾的时间表，或者侵犯台湾的时间表，而且台湾政府该怎么应对呢？
习近平是不是有得时间表了哈？我觉得这个是中国善用啊，用时间来去制约啊大家的认知作战呢。2021年是中共建党的100年，到2049是中国建政的100年，然后中间现在加一个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的100年，2027年，那用这个时间，在好像制约我们。我觉得我们要注意，但是不用陷入啊被他制约啦。那时间是站在哪一边哈？我觉得时间是站在比较有准备，比较团结的那一边呐。所以台湾我们要做好各种中共会犯台的因应的准备，但是我们要很团结。这个团结包括我们国内大家能够团结一起，也包括跟国际啊理念相近的国家。
听众朋友，以上是台湾外交部长林佳龙的回应。台湾国防预算8年倍增，台湾已经支付了该付的军费。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会了。今天的编辑是志远，导播陆阳、木桃，我是宇宙，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